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一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在上一讲，我们查考了约翰福音第七章，关于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事情。我们也读了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那一段，犹太官长盘问耶稣要怎么处置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他们抓到的妇人，想要找到耶稣的画柄去陷害耶稣的小插曲。在这一讲，我们要继续思想第八章其余的部分。
是的，从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到五十九节的内容来看，这一章是从第七章一直连贯下来的，因为在犹太人的祝棚节庆典里有两个特别的仪式，一个是取水，另一个就是点灯。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耶稣在节期最后一天宣告说，他就是那位能够给人活水的基督，人可以到他那里喝活水。这说明了取水的仪式所预表的就是他。到了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等于是宣告犹太人点灯的仪式所预表的也就是耶稣。
是的，犹太拉比律法记载说，每逢祝棚节的时候，祭司们会在圣殿的妇女院里搭起四个高高的灯台，点起灯台上的四根大蜡烛，让烛光照亮耶路撒冷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为了纪念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用火柱引导他们，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
是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曾经用七个我是来宣告他自己。这七个我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查过的第六章三十五节跟五十一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第二次就是在这一章的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不但是那个主光所预表的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所赐给他们的光，耶稣更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光。这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对弥赛亚的预言，在以赛亚书42章第6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对，耶稣的宣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实际的应许。人若要得着这个应许，就必须像从前以色列人跟从云柱火柱的引导一样，去跟从耶稣。那样的人就不会在黑暗里走，反而要得着生命的光。
对，根据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跟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的解释，我们就知道得着生命的光，意思就是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不再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反而是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
犹太宗教领袖非常了解那点灯仪式背后的意义，所以他们肯定明白耶稣用光来比喻自己的意思。可是以前我们说过，根据犹太拉比的教训，一个人为自己所做的见证在他们的法律上是无效的。
所以在十三节，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耶稣也说过，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可见耶稣也知道犹太律法的规定， 生命记十七章第六节跟十九章十五节都提到，判刑需要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耶稣知道那样的规定，所以他一再地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辩解，这就是从十四节到五十九节讨论的重点。这段经文大体上说来，可以分成几段。从十四节到二十节是说到耶稣做见证的权柄，二十一节到三十节是耶稣权柄的源头，三十一节到五十九节是犹太人作为亚伯拉罕儿女的身份。
那么耶稣做见证的权柄是什么呢？在十四节到十八节，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
弟兄姐妹，犹太人的那个规定说到人不能为自己做见证的精神是要求真实，而耶稣不是一般普通的人，他的话不但可信，而且是完全真实的。
是啊，一般的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来历，所以他们不能够为自己做见证。可是因为耶稣清楚知道他是从神来的，既然他是从神来的，那么神是真实的，人又怎么能够说他不真实呢？所以耶稣坚持他有为他自己做见证的权柄，他见证的真实性也是真的。
其次，耶稣说人是以外貌判断人，根据圣经经文下面小字的解释，那意思就是人是在肉体里面去判断人，可是耶稣却不从肉体去判断人，即使他要那么做的话，他的判断也是真的。如果说一定要根据他们的律法必须有第三者的见证，那么耶稣也有差他来的父与他同在。
是啊，其实耶稣因为有父的同在，他自己的见证就已经具有跟父同等的真实效力，这就完全符合了律法对真实的要求了。
问题是法利赛人还是从肉身来理解耶稣的话。十九节的上半节，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意思就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肉身的父亲，没有听见他为耶稣做的见证啊。
十九节的下半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金华牧师啊，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了，因为他们不认识父神是谁，所以他们就不认识耶稣。假使他们认识父神是谁的话，他们就不会问他在哪里了。
是啊，二十节作者就加了一些解释，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库房在原文的意思是指钱箱，意思就是那些放在圣殿妇女院里供人奉献金钱的箱子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耶稣和法利赛人对话的地方是一个公开的场所，耶稣公开的教导人，当时有很多的听众在旁边。
那么为什么耶稣敢大胆的在公开场所教训那些人呢？耶稣这样教导的时候，为什么犹太的官长没有逮捕他呢？圣经说，那是因为神预定要他受难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以前说过，那个时机是操在父神手里的。
对。 耶稣回答了法利赛人对他的逼问之后，21节到30节，耶稣更深入地告诉他们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先来念第21节。
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在祝棚节第三次说到他要去了。在约翰福音里，每一次耶稣说到这个去的时候，总是指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升天说的。也就是说，耶稣是再一次的向犹太人预言他要受死并且回到父神那里去，到时候他们因为不信他就要死在罪中。
是啊，耶稣用的罪字是一个集合单数的名词，意思就是所有不信的人都要因为自己的罪而死，死的时候也不能够去耶稣所去的地方。
可惜虽然耶稣那样的警告，犹太人还是不尊敬耶稣。22节，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可见犹太人的确听明白了耶稣的意思是指他的死说的，可是他们因为不信，所以他们就把耶稣的死解释成难道他要自杀吗？
为什么他们要说耶稣要去自杀呢？因为犹太人一向认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在天上，如果耶稣说他要去的地方是他们不能去的，那就一定是地狱了。他们相信只有自杀的犹太人才会到那个地方去。耶稣的回答在23节跟24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耶稣用了两个平行的句子，我们只要找出这平行句子互相对应的部分，就能够明白耶稣的意思。第一句是从下头来的，对应属这世界的，意思就是那些犹太人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是来自堕落和悖逆神的世界。第二句，从上头来的，对应不是属这世界的，意思是说耶稣和他们的来源刚好相反，耶稣是从天上，从父神那里来的，所以耶稣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24节，耶稣又说犹太人要死在罪中。弟兄姐妹，这次耶稣用的是多数的罪字，指的是从人罪的本性所延伸出来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犯罪的行为。
对，犹太人必要死在罪中，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什么呢？他们不信我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在这里把我是的后面加上了基督两个字，其实在原文是没有的。
我们说过我是，这是神对他自己的称呼。那么他们不信我是，就是不相信耶稣就是神。
不错，耶稣已经一再的把自己启示出来，可是犹太人因为不信不肯接受他。25节上半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根据原文的文法，这是很不礼貌的语气，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是谁呀？
25节的下半节到26节，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金华牧师啊，耶稣没有继续强调他是基督，因为这很可能让犹太人有把柄可以控告他。可是耶稣提醒他们，他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他是谁，他实在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对， 耶稣的话实际上是一句问话，耶稣问他们，为什么要我告诉你们呢？的确，我可以说许多关于你们的事，但是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
是的，耶稣说，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这个但字又一次说明了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对比。耶稣可以跟他们一般见识，去谈论很多有关他们的事情，但是他不说地上的事，却说天上的事。
嗯，因为那些都是他从差他来的那位听见的，而且是耶稣还在差他来的人那里的时候就听见了，所以耶稣所传讲的，所判断的，肯定都是真的。
是的，27节，犹太人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28节跟29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弟兄姐妹，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说的那位差耶稣来的就是父神。可是即使他们不相信看不见的事，却应该相信看得见的事啊。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当他们举起耶稣的时候，就一定会知道。
嗯，这句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的基督两个字，在原文也是没有的。而举起人子这句话，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还有十二章三十二节提到的时候一样，都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说的。不过那两次用的是被动式，说耶稣被举起来，而这里耶稣却明明地指出，把耶稣举起来的就是你们，也就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
是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有一天，当那些把耶稣举起来的人看见耶稣从天上荣耀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照着父神的心意，有父神的同在。可是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可不是吗？29节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金华牧师啊，这句话我们在第二章23节不是也念过吗？很多犹太人都信了耶稣，可是他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呢？那就需要经过后来的考验了。
的确是的。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就知道，那些所谓信耶稣的人很快就要拒绝耶稣了。我们先来念第31节跟32节，这是耶稣对信他的人做的要求。
我来念31节跟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金华牧师啊，信耶稣就要遵守耶稣的道，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吗？
对，我们根据原文，遵守这个字直接翻译出来，应该是居住或者是停留。换句话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叫人知道他对耶稣的信心是真的，就看他是不是坚持留在耶稣的教训里，照着耶稣的话去做。
嗯，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当一个人照着耶稣的教导去做的时候， 他就能够认识从基督来的真理。
是的，这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从罗马书第六章十八节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就知道，这自由就是指人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不再做罪的奴仆。
对，这样的自由只有常常住在耶稣的话里，晓得真理的人才能够得到。
不错，问题是，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奴仆的地位，他就不会得到自由，反而觉得别人对他提供的自由是一种侮辱。
是啊，那些所谓信耶稣的犹太人就是这样。33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金佩尔，你看，这些犹太人实在是昧着良心说话。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他们曾经先后被埃及、亚述、巴比伦、叙利亚等等的国家统治。就算到他们和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也是没有自主权，完全接受罗马帝国的管辖。更何况耶稣指的是他们心灵被罪恶操纵，他们却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就是嘛。所以34节到38节，耶稣又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很严肃的回答犹太人，要帮助他们看见他们现在实在是个奴仆。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耶稣告诉犹太人，如果被罪捆绑，受罪辖制，这个人就是罪的奴仆。其实诗篇14篇第三节也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可见不只是那些犹太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都是罪的奴仆。
是啊，刚才33节犹太人提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也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后裔跟子孙在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指的是他们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可是耶稣要他们知道，他们的血统并不能够保证他们成为永远留在神家里的儿子。儿子这个字在原文跟后裔或者子孙是不一样的。
是的，就好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28节说的，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如果他们还是做罪的奴仆，他们总有一天要像以实玛利一样被赶出去。可是如果他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要把他们从罪恶里释放出来，让他们得到真的自由，并且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
事实上，那些犹太人不但不要神的儿子耶稣来释放他们，给他们自由，成为永远住在神家里的儿子，反而敌对耶稣。原因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我的道。假使把它翻译作我的道在你们心里没有容身之处，可能会更好，表示他们对神的话完全不能够接受。那样的行为就证明他们是照着从他们的父所听见的做。
犹太人马上就反驳耶稣。39节的上半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39节的下半节到41节的上半节，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弟兄姐妹，犹太人说到什么什么之子的时候，是指生命的品质说的。比方说光明之子，就是指一个人有光明磊落的生命品质，这种生命品质是从个人的言行里表现出来的。所以耶稣要强调的是，父子的关系是可以从外面的行为看出来的。
是啊，亚伯拉罕相信神，就顺服神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可是犹太人却不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不听神要耶稣传的道，甚至想要除掉耶稣。这就证明信靠顺服神的亚伯拉罕不可能是他们的父，因为41节耶稣说他们是行他们的父所行的。
对，耶稣这么说叫犹太人更加的生气，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影射他们的祖先，是离弃神的以色列人。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四节，神明明的指那些背弃神的以色列人是从淫乱生的。
所以41节的下半节，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可是耶稣却用一个假设句来反问他们。我们念42节到43节，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倘若神是那些犹太人的父，那么他们就一定会爱从神来的耶稣，正好像耶稣在第五章23节对他们说过的话，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他来的父。为什么他们听不明耶稣的道？莫非是因为他们不能听他的道？不能听的听字，原文动词的意思是仔细听了而且还要去做。也就是说，那些犹太人听而不明，是因为他们不肯认真的照着去做。
是啊，所以44节耶稣继续对那些不信的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耶稣的结论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就知道他们的父是魔鬼，不是天父，因为魔鬼一切的行为都在他们身上显出来了。
对，耶稣说到两个魔鬼最基本的本质，一个是杀人的，一个是说谎的。
创世纪第三章和第四章，魔鬼在世界一开始的时候就用说谎的办法引诱亚当和夏娃，叫他们犯罪堕落，又用仇恨叫该隐杀了亚伯。事实上，杀人和说谎后来始终支配着这个世界，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一点也不错。说完了以后，耶稣就向他们发出了挑战，在45节到47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耶稣指出他们的罪，叫他们哑口无言，不能够反驳。同时耶稣也要求他们用同样的标准去检验耶稣，看看有谁能指出他的罪来呢？既然他们没有办法指证耶稣的罪，那么耶稣就是真的，他所说的也是真的，这又证明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不是出于神。弟兄姐妹， 犹太人没有办法反驳耶稣的话，就开始用人身攻击了。
可不是吗？48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被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金华牧师啊，犹太人当然晓得耶稣不是撒玛利亚人，可是他们这么说是故意的，表示看不起他。
不错，他们说耶稣是被鬼附的，在四福音里这不是唯一的一次，有好几次耶稣行了神迹以后，他们也同样的用被鬼附的来指控耶稣。这也难怪，如果他们不承认耶稣的能力是来自神，他们只好攻击耶稣，他超然的能力是从魔鬼来的，这样才能够自圆其说。
于是49节到51节，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弟兄姐妹，耶稣说他尊敬父神，不求自己的荣耀的同时，也就等于说那些人的恶意攻击就是不尊敬神。他们轻慢耶稣，并不能够影响耶稣来自神的地位，反而让神定他们的罪。
耶稣再一次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很严肃的句子做开头，告诉犹太人，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忘记他到地上来的使命，不管人怎么毁谤耶稣，耶稣还是愿意给他们机会，只要他们遵守他的道，就是用行为把神的道表现出来，耶稣就应许他们，他们永远不见死，跟那些不信神的人死在罪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这个死当然是指灵性的死亡，可惜犹太人还是从肉体的眼光来解释耶稣的话，所以52节和53节，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犹太人推理说啊，连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那样听神的话又顺服神的话还是死了，甚至那些先知们听见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甚至教导神的话，他们的结果也是死了。那么耶稣居然说，人如果遵行他的话就不会死。哎呀，这只有被鬼附的人才会那样说啊。
是啊，就像前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曾经问耶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现在那些犹太人也同样的问耶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们问话的语气是说，耶稣的答案肯定是不，我不比你们的祖先大。
可是耶稣确实比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比雅各更大。54节到56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耶稣告诉他们，如果像他们一样来高抬自己的出身，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耶稣不荣耀自己，而是让父神去荣耀他，而父神的荣耀是要借着他的舍己钉在十字架上来得到的。
虽然他们看不见， 也不相信神的荣耀在耶稣身上。可是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是的，在原文呢，耶稣说的日子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意思就是那日子或者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指弥赛亚要来的日子。
诗篇118篇就预言了弥赛亚来到的日子，其中24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虽然旧约圣经没有直接记载神向亚伯拉罕启示关于弥赛亚的事情，可是犹太拉比们都相信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启示，他早就知道那日子。所以如果耶稣只是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望见弥赛亚的日子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那犹太人就能够接受，没有一点的问题了。
可是啊，偏偏耶稣要把犹太人心目中弥赛亚来临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的日子，说成是我的日子。意思就是亚伯拉罕是因为看见了耶稣的日子就欢欢喜喜，这就叫犹太人更加的生气了。
是啊，所以57节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他们认为耶稣说话的口气好像他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似的，可是耶稣连50岁都不到，亚伯拉罕却是2000多年以前的人物啊。
所以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句话根据原文应该是，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以前，我是。耶稣再一次用这个神对自己的称呼来称呼他自己，因为他太初就有，他是永恒的，他不但参与了创造，也参与了救赎计划的制定，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早就有了他。
金华牧师啊，对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来说，耶稣那样的自称等于是亵渎了神，所以59节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我们不知道耶稣是怎么躲藏，怎么从殿里出去的，不过耶稣受死的时候还没到，耶稣就不会轻易的把自己交在仇敌的手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机完全是在神的掌握之中。
是的，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查到这里，我们继续往下念的时候就会看见耶稣的时候越来越接近了，犹太宗教领袖敌对耶稣的冲突也越来越升高了。
是的，弟兄姐妹，那就让我们下一次继续来查考第九章的信息。
弟兄姐妹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